他辞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，毅然走进大漠戈壁、历史古迹、危险的中东、荒凉的撒哈拉，以及寒风凛冽的北欧，只为从时光的蛛丝马迹中揪出那斑驳而渺茫的文化气息。他有着文人的傲骨，面对争议和诽谤，他潜心一致，充耳不闻，写下了无数的文学巨著。他便是今天中午的人物资讯要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永远行走的文人，余秋雨。
余秋雨出生于浙江余姚，出生时秋雨绵绵，故起名为秋雨。在临近兰亭的破庙中上的小学，凛冬中伴着冷风研磨临帖，给幼时的余秋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或是他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启蒙。随后就读于培静中学，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。他的妻子马兰是一位伟大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，他的父亲与叔叔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，自己当时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，但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反而是积蓄力量。文革后，在恩师盛中建的帮助下隐退苦读经典，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一系列戏剧学著作，并获得无数荣誉称号、文学大奖，受到了文坛内外的一致赞扬与崇拜。
余秋雨在《山居笔记》的《苏东坡突围篇》中这样写道：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，一种能够看得很远但并不陡峭的高度。是啊，只有历尽铅华才能不惧生死，无畏地贴地穿行40000公里，走进世界最危险的地区。2000年左右，他与凤凰卫视合作了节目《秋雨时分》。虽然节目组劝患有肝病的余秋雨要为身体着想，不要前往，但他的心早已扑在了那断壁残垣上了，不顾劝阻地去了。几次遭遇恐怖分子的包围，却万幸地凭借凤凰卫视的大型台标吓退了敌人，可谓历尽千辛万苦。
有一次，他走在瑞士的街头，向瑞士市民问起瑞士梦，才发觉瑞士的人是如此淡然平和，不像老美谈美国梦的激昂。连加油站的加油小哥在被提及若有难民入瑞士会怎么办时，都表示会竭尽全力的帮助，不计得失回报，这带给了他深深的震撼。有一次他迈进德国，在与德国人的相处中明白了德国人的认真扎实，德国制造的口碑之源，与当时德国群众听从于元首的客观因素。之后他把这些记录在《行者无疆》中。
作为一个中国文人，最割舍不下的便是祖国，中国文脉，中国历史，中国名人。5000年的文明厚重却不乏艰深，余秋雨一头扎在这岁月的长河中，不惧解释与普罗大众所必然面临的讥讽与反对，敢做那个为其发声的人。在都江堰中，他感叹道：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，而是都江堰。赞美那遥远的看不出面影的李冰，沉思水配合堰，堰成就水。在宁古塔中，他道出当官衔、身份、家产一一被剥除时，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的真谛。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流放文人借机考察东北的感人景象，这与曹雪芹、司马迁以及和他自己一样的无数在文革中饱受煎熬的学者、 科研工作者是多么的神似，这何尝不是自我激励与救赎。
往近处着眼，汶川地震后，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，痛斥借机宣传反华的无良媒体，给予不法分子当头一棒，并捐款助文，与受灾群众和全国志愿者们共度国难，这无疑体现了他的人文情怀。马行千里，不惜尘沙，对于诽谤自己的十一哥事件，他却不做任何反驳与回击，直至舆论消退的12年之后才去澄清。余秋雨世界各地巡演，宣传中国文化，在联合国大会上义正言辞地从容不迫地回应中国威胁论，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东方大国为全世界人民谋幸福的态度与立场。
余秋雨说过，他每写文章必然会在旅行的路上，必是受到了心灵的震撼，因此他的文章总是大气磅礴，格局广阔，读起来有种史诗之感，虽不精于辞藻，却经得起推敲与打磨。他去过九寨沟，却并未著文，只因其固然很美，却没有为他自己带来震撼。
他笔耕不辍，白天行路，晚上便在帐篷里写书，多少年皆如此。于是我们有幸读到中国文脉、山河之书、千年一叹、文化苦旅等等。他辞去上戏校长，是因为他是个停不下的人，只有走在文化历史的路上，用双脚丈量5000年的文明，心灵才能得到安宁。
余秋雨研究佛学，提出了佛学的四大魅力，分别为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、深入剖析，立场的痛快与透彻，切实的参与与规则，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。季羡林曾说过，一个人对宗教研究的越透彻，反而不会信仰宗教，故余秋雨不信教。
老一辈的大师们如巴金、谢晋都对余秋雨给予高度评价、鼓励与认同。余秋雨和季老都将陶潜的《形影神赠达师》作为座右铭，那四句是：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因静便虚静，如负独多虑。身处俗世，挫折在所难免，无论欢喜都淡然面对，有一份力发一束光，尽了力就不去考虑得失。或许只有季老与余秋雨等看破之人能真正领悟吧，而我们便要去努力向着太阳前进。
余秋雨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他的多篇文章被教育部选入中小学生语文课本及语文读物，高中老师会建议同学们读余秋雨、学余秋雨，这无疑是受益终生的。不知有多少人因为余秋雨走上了文学创作之旅，又有多少人从此爱上了中国历史与文化，多少人立志成为国学大家。他的存在仿佛是一盏迷途中的灯塔，照亮了无所事事的人们前行的路，也触动了人们心底对于文字的那一方柔软天地。
余秋雨的句子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最近爆火的民谣《遥远的你》便借用了余秋雨先生的：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另外他也号召我们尽早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如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，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精彩，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。他谦虚地说：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筑起， 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，焦灼的慧心，冥思后的放松，苍老后的年轻，让唐朝的烟尘，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。对于美学，他表示，世间最令人难以消受的是对美的祭奠。对于梦想，他说，任何愿望只要诚恳并做好充分准备，上天就会及时做出安排。
近来有不法分子伪造余秋雨的文章，造谣余秋雨因肝病住院，余秋雨发文辟谣。其实余秋雨一直以来就是非议极大的作家，2000年开始的环球考察的巨大影响，是国内某些媒体追求逆反刺激的市场效应。
今年4月，余秋雨发表短篇散文《雨夜短文》，百度百科简介此书是余秋雨在空间上的抓取和思索，回望人生旅途时的感悟与警醒，并附有余秋雨特选青年必诵唐诗、宋词、宋诗97首，以及余秋雨大事年表。可见，年过古稀的他依然行走在水墨文字之间，从脚下到笔尖，从山河到字符，从现实到精神，余秋雨用一生的光景做了入世执笔的行者，追寻与书写着他心中的无垠世界。今天的人物资讯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同学们在广播柱下的驻足聆听，同时也感谢本期编辑 Noble。 想要获取更多节目资讯，请关注网易云音乐难忘之声电台。播音间里，我是易贤，
我是白轩，
下周三中午同一时间，我们
不听不散。